日本放王炸，贝森特废了习近平的美梦，南韩灭共饭馆爆红了，网民说好想去朝圣，印尼洪灾千几人遇难，疫情恶化，苹果 CEO 库克被传出现不明原因的手震，贝宁爆发军事政变，尼日利亚出兵。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今日印尼关键词就是锁定，中共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斗机，这个已经不是挑衅，而是将手指放在勾机上边。印太只是差一个误会就会突着打起来的了。更加劲的是，欧洲亦可能再起火，两个火药库同时升温，哪个在说逼全世界走向最危险的一步呢？川普政府这个时候出手，看起来似乎招数太过狠、太过冷漠，但就可能拆开当前的危局。美国在上个礼拜出版的最新国安战略中宣布撤出欧洲，将重心转到印太，吓咗中共。但问题是欧洲顶不顶得住啊？2024年盖洛普一份民调显示，欧盟公民当中愿意为国上战场的人数不够三分之一，更攞命的是欧洲生产武器弹药能力严重不足。155毫米的炮弹号称乌克兰战场真正的面包，俄罗斯、北韩、伊朗联手每个月能够生产33万到40万发，而欧洲全部加起身总数每个月最多生产17万发，是俄国的一半。俄国能够将炮弹单发成本压到600到1000美金，欧洲最低都要4000美金，比俄国贵5到8倍。这种情况下，对霍士新闻抛出一句非常刺耳但亦非常现实的话，贝森特说普京现在开始试探北约边界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会派兵，但我们会卖些架撑给欧洲人。这个类似将美国北约第五条的承诺从地面出兵变成你落单我就交火。如果普京同北约的欧洲盟国发生低强度军事冲突，美国不一定参战，这个对欧洲真是晴天霹雳。对中共来讲可能更加差，因为北京一直在指望住俄乌战争消耗美军，分散美军注意力，中共可以趁机入侵台湾。但现在贝森特一句话几乎废了中共的图谋，欧洲还未消化完，美国内部又掟出了第二个震撼弹。川普的大仔小唐纳德·川普在一场中东会议中被问到川普会不会对俄乌战争撒手不理呢，小唐纳德说有可能，他并且猛烈抨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只是推升油价，反而令到俄罗斯更加有能力负担战争。小唐纳德亦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贪污腐败，并且说泽连斯基正在延长战争，因为他知道一旦战争结束，自己绝对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这些说话在北京听起来只有一个效果，川普完全不在乎欧洲战场，唯一的目标就是印太。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日前调查披露，根据俄罗斯泄密邮件，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就决定从俄国采购飞机、坦克等装备，加强共军空降兵部队，准备入侵台湾。中共代表多次低调去俄罗斯接触军工体系，签署多份机密军购合同，其中2024年10月签署一份总额大约是 5.85 亿美元的军购合同，包括37架空降步兵战车、专用空投设备、反坦克炮等。中方要求所有武器部件必须全新打造，最迟2027年交货。乌克兰媒体认为中共2027年攻台，这个不是讲下的啫。不过真正的危机可能等不到2027年，而是提前爆发。目前印太局势就已经相当之紧张。自媒体人王剑分析说，习近平越来越依赖军事手段施压，是因为他在外交、经济等方面能用的手段越来越少。中国经济衰退，外资撤离，中美科技冲突上升，中共越来越难用经济利益交换外交空间，只剩低军事压力这个手段。而中共内部的统治压力不断上升，权力斗争带来军队动荡、失业率上升、财政崩溃， 这个就令到中共急需要制造更多外部紧张局势来转移内部矛盾。所以习近平不断军事冒进，这个不是因为实力自信，而是因为中共战略困境加深。而习这种做法就意味着地区风险快速地升级。现在中共接近百几只海军海警舰艇在东亚海上模拟封锁训练，辽宁号航母加入。6号中共军机在冲绳附近的公海上空两次用雷达照射日本自卫队的 F-15 战机。一名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高级官员讲给朝日新闻，中共这一次的行为相当之危险，就好像将手指放在钩机上面一样，稍有不慎就引发军事冲突。如果两架战斗机互相锁定，那将会是极其强烈的敌对行为。他还表示，日本防卫省罕见紧急召开记者会，很可能是日方判断共军用了火控雷达。火控雷达是专门用来引导导弹，会长时间连续照射特定目标。换句话说，那一瞬间的空中场景已经不是驱离或者是受肌肉了，而是只要再多一个误判，就可能直接博火了。中共越是将周边的国家逼到墙角落，周边的国家就越是快会将自己切换到战时思维。日本经济新闻4号透露，高市早苗计划最快在明年7月成立日本国家情报局。这个消息一出，中国整个网络炸裂了开来，不单止火速登上了中国微博热搜，北京日报、央视等中共宣传机构急到一齐上阵指责高市话，日本要将周边国家列为监控对象。自媒体人北美王律话，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成立日本版的 CIA。这个是震撼亚洲的大消息，是日本重返军事化的重要环节。因为没有情报就不可能打胜仗。这个国家情报局不是细单位来的，亦不是附属机构，它直接向首相官邸汇报，负责反间谍、反情报、反渗透，重点锁定对日本有威胁的国家。这个是日本在二战之后重新打造情报能力。为什么北京这么崩溃呢？因为日本这一刀就是斩向中共，而且是针对中共武统的核心环节。中共所有的对台动作、军演、渗透、灰色战术，从此都会被看得清清楚楚。更劲抽的是，日本情报局未来还能够同美国 CIA、台湾、南韩共享情报，对中共来讲，这个就是反武统情报网正式形成。另外，日本上个月底开始修订自卫队法和战时应对基本法的延伸，专门新增战俘处理条款，吓得中共治下的自媒体惊呼信号极度危险。目前在印太，真正的危险不是哪个想立即开战，而是高强度对抗下的误判和擦枪走火。美国正在急速重整军火生产能力和军事布局。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和成日都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都有失眠的困扰，而在职场上面更加是有很多上班族的长时间都处在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的那种状态。健康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里面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的那些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南韩一家中式料理起个名叫做灭共饭馆，从店里面的装潢到餐厅命名，都反映老板反共支持韩美同盟的理由。饭馆近来爆红晒，大批油管的主播、新闻媒体前去采访。灭共饭馆位于京畿道华城市东滩新都市，店里面有川普总统高市早苗的相片，菜单包括灭共炸酱面、消灭共匪炒饭、自由大韩民国万岁乌冬面、舞弊选举特检糖醋肉。在客人点餐的时候， 老板会解释菜单起名的用意。网传一段影片里面，老板上菜的时候仲大嗌：自由的大韩民国是反共国家，不能够忘记我们的根，不要忘记你是南韩人，灭共炸酱面嚟啦！请各位国民一起嗌灭共。随后整间店的客人同声高呼灭共，因为立场鲜明。老板余胜军过去曾经多次受访，据韩联社报道，餐厅原名叫北京饭馆，但疫情期间，老板意识到全球局势变化，对民主自由有了更深的体悟，所以改个店名，并且采取激进的经营方式表达立场。南韩网友仲发现，老板唔系只系靠呢个做卖点，关键系餐厅一啲都唔马虎嘅，好多顾客都对料理赞誉有加。甚至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也都引起讨论，不少台湾网友说好想去朝圣。热带气旋过境导致印尼苏门答腊遭遇洪水和山崩，接近千多人罹难。现在洪水退了，疫情开始爆发，印尼当局12月7号公布灾情，灾害到现在已经造成至少940人遇难，另外有276个人失踪，传染病疫情恶化。印尼卫生部上个礼拜表示，灾后环境和居住场所都仲未恢复，民众通报肚屙、发烧、肌肉酸痛的案例暴增，洪水导致道路封闭，当局只能够出动直升机向边远地区运送大米、砂糖等物资，但如果天气不好，物资只能够空投。在苏门答腊岛最北边的阿齐省，某寄宿学校校长表示，他们已经7日没有获得任何物资，当地民众也表示没有医护人员来支援。阿齐塔米昂院唯一一家医院，很多医疗设备都被泥浆淹没了，部分药品被冲走。医院的护理师老拉阿蒂表示，药品短缺导致医院几乎瘫痪。老拉阿蒂说，这个是很严重的灾难，一切都没了。苏门答腊当地官员已经呼吁雅加达中央政府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以便投入更多资源救灾和纾困。知名科技爆料人古尔曼透露，苹果 CEO 库克出现不明原因的震颤问题，他的手会时不时地在震。在开会的时候和大型公司活动中，不理是高管或是普通员工都注意到这个问题。多家媒体都报道说，近几个月来，苹果员工对库克健康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但接近库克的人士表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西非的贝宁共和国12月7号爆发军事政变，不过政府军很快重新控制局势，首都科托鲁有枪声，遭遇空袭，但没有大规模伤亡报告。总统塔隆透过官方电视台向民众保证情势稳定。据法新社报道，当日比较早的时候，至少8名军人在贝宁官方电视台宣布，巴斯卡上校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罢绝总统塔隆。不过总统府随后宣称，这个只是小部分人，而且只是控制了电视台，政府军已经重新掌控局势。总统塔隆宣布情势已经完全获得控制，所以请大家从今晚开始可以安心照常进行国抗活动。西非经济共同体因应贝宁总统的要求下令出兵，其中特别是邻国尼日利亚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协助贝宁军队平息叛乱。西非近年来政变频繁地发生，西非经济共同体出兵目的是遏止政变传染，避免区域动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